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上个星期讲禅喜的生活，我们现在继续讲禅喜的生活啊。我们谈过禅心的效能训练的问题，我们也给各位谈过在这个阿含经阿含藏里头，那么佛他对于啊这个修禅修的一些这个非常扼要的一些这个开示跟提示。其实人会迷失，会感觉到痛苦，会感觉到有很多的烦恼，甚至于啊受到很大的障碍，他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他随时啊，随着死而死啊，也就是说他中了他自己的欲，那么中了他自己的共高我，纵容自己的共高我相，纵容自己的贪求，纵容自己的享乐，那随时死者随时死。但是其实纵容这个东西还有一个比这个更厉害的，那就是一个人呢，他对于我的执着如果很严重的时候，通常他打的结就打得深，所以结所系法就会打得很深。那人呢会觉得自己把这个结打得很深，通常是因为对我这个我执是很严重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但是有的人对于我不会执得那么深，有的人对于我会执得很紧很紧的啊。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我就是看不下去，看不下去你要怎么样，你说难过的一定是你，对不对？不会是那一件事情的本身。那么我们的我执通常都会想到我的立场怎么样，别人会怎么看我，别人的实目所视实所所指暗喜他都困不起，你知不知？然后会想着他为什么对我这样，他为什么不对我好一点，每一句里头都有我，而且那个我都是受持，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他为什么这样子轻视我。人如果陷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那就会非常的痛苦啊，就感觉到天天都受到伤害的感觉。其实人家并没有伤害他，人会感觉到自己受到伤害的真正自己受到伤害的部分并不如我们所预期的那么多，通常都是自己想象把它解释成别人对自己的伤害，别人瞧不起自己，都是我执的。然后有这些东西你就产生解锁戏法，也在解锁戏法就产生动动的问题，那心里头就是哈，然后接着我们就被有流牵着走，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所以他告诉我们必须要方便禅师啊，然后在整个坐禅里头，在科学的研究上告诉我们，你如果能够静坐，你训练你自己这一方面的能力，那么其实对于自己的紧张焦虑，对于自己的这个身心的调整，对于自己的健康，其实有蛮多的帮助。我们这是讲禅心的效能训练这一部分我们谈的。可是心的效能训练还有一部分我们给各位谈的一个核心课题，就是说当我们在静坐透过禅的训练就是外禅内定，我的心安定下来了，我不会被种种的课程牵着鼻子走，我不会被解锁戏法的东西牵着走，我不会纵容自己的欲这样子走的时候，慢慢的我们就又出现一些新的东西，新我们会感觉到，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说我们内心里头比较清凉一种清醒觉察的一种感觉。那么在心理学里头，外国人把它翻成那种自在感他把它翻成一种叫 restful alert。 有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在这方面的一个修行上，我们会慢慢的也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的心觉得比较反应上比较清醒比较清楚，就不会常常觉得心光杂杂好像怎么想都只想那一点，就是这个聚焦变成很小这个东西当一个人的内在的这个般若慢慢会出现的时候，那个般若的东西 我们没有其他心理学里头跟它对等的文字，就称它叫做 pure intelligence， 就是很纯的一种智慧就会出现。那么还不止如此，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修行里头，我们慢慢就会发现有一个内在的真我，那个 innermost self 的那一个内在的自我，其实它所在描述的是在描述我们一般所讲的，几乎可以是已经接近到叫如来藏的那个部分了。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就是正自胜自的那个部分啊，自己正自己的那一部分，我没有看到心理学能够去描述或者是能够去触及这个问题。那么禅的这个效能呢，对于一个新的效能训练，我们谈到那里，接下去我们就谈了上个星期开始谈到了就禅喜的问题。我们一开始给各位谈到说，这个禅喜的东西很好玩啊，因为我们谈到了这个啊提拔王子啊，那是这个佛陀那个时代啊一个国家的王子，那么他也是到森林里头去这个学静坐。其实在佛陀的那个时代哈，很多啊王子或者是这个算是企业主的家里的人，那么也会到这个到森林子里头，那去学一段时间，类似像短期出家那样子的，那个时候就有了。哎，那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在泰国一直都是保存着的这样一个东西啊，在藏传的佛教里头，这个东西也有保存着的，只有在中土这个东西啊比较没有那么普遍。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短期里头呢，他突然间觉得非常的欢喜，所以他开始会提到，就是说我好快乐，我很快乐啊。他是个大声的喊的快乐，到底他的快乐在哪里呢？好，我们上个星期从这个地方谈起，我们谈到说那个禅喜的东西，它最主要的是一个封闭的心，原来封闭的聚焦聚得很小的那个我，通常在透过禅的修行跟训练以后，心胸就会比较大。那各位去回想一种现象啊，如果你有过这种经验，就是说那件事情它非常烦你，不止烦你，它让你很伤心，或者那件事情让你挥之不去的时候啊，让你很难过。在这个很难过的时候，你几乎每天整天在想，就是只有那件事情，别的通通看不到。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呢？几乎应该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经验啊。那么好，那一件你今天也许你有一件事情你很心里面很不满，或者是觉得对一件事情很懊恼，或对一件事情你很愤怒，你觉得这件自己使你感觉到受到羞辱，那你很气的时候的那个时候，那个聚焦也就是心呢就会锁得很少。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你锁得很小，一直只想着那件事情，这个很简单，就是这是生理学上的基本问题，就是人的这个脑子的结构他就这样，就是当你碰到危机令你非常烦恼的时候，他就必须把范围缩小到对付那个最危险的东西。好，那现在你把一个小小的事情哈，别人对不起你的事情，要把它变成一种危机，把它变成一个很危险你几乎觉得不能接纳的那样子的，把它解释成这个样子的时候，那你的我就会聚焦，就会缩到很小，说到人家怎么看都只有这件事情，其他的都看不到了。那你想想看，一个人其他的好的东西都看不到，只看到那个不好的时候，那是不是越想越糟糕，而且心情越来越低落呢？好，那么做禅以及禅的一个训练，它会帮助我们，就是这个我的部分会比较容易拉开来，所以拉开来的时候，那个聚焦就会比较宽，聚焦比较宽的时候，看的东西就比较多。所以你想想看，原来哈，你是一条鱼，你用一个瓢子里头养这条鱼，这条鱼连回身都有困难，那差不多就叫做无间地狱，没有空间的地狱。但现在你聚焦把它拉大了，变成一个游泳池那么大，那这条鱼放下去的时候，不只是它回转很容易，它还到里头还游来游去，而且还空间还很大， 是不是？如果再把它放得更大，那它的空间就更大。我们的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你要让自己的心锁在一个小小的小世界里头，你就可以这么做，你一定会达到效果，晚上会睡不着觉，好，然后整天想的是他，然后越来越恨，到最后哈，睡睡不好，工作做不好，吃吃不好，啊呢，就可以达到最后连会感觉到生不如死，所以你就会去从楼上想要冲下去跳下去，你就会觉得很痛苦。其实忧郁症的毛病就出现在这个地方，他一直锁在那个地方，他没有打开来。这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焦虑症也是这个问题，所以常跟医院啊，这个吕雀芬教授他就是给做这个焦虑症的这个部分，他除了一般的医疗啊，吃药医疗之外，他就教他们啊，透过静坐来达到啊。那个治疗他们焦虑的效果，结果他的那篇报告，他做完了的研究是很肯定的，就是愿意跟他一起做这个静坐啊，啊，通常有一定的这个运动，然后来做静坐的这种方式，那回去也每天做一点练习的这样子的结果，那么他们的疗效啊，药物的疗效、治疗的效果是蛮好的啊。那么这样我们这么说的话，就是说。当一个人的心是封闭的很紧的时候，语言上通常都是从我出发，而且只想到我，所以我只会越来越重。情感上慢慢的会觉得会想到，只有很想啊去索取别人对啊，在爱上是变成索取，而是不能给予的。在情绪上就会啊越缩小的时候就会变得啊很容易嗔怒，甚至于容易愚痴，容易产生很严重的执着，但是他的慈悲和他的柔软慢慢就不见了。那在知识上呢，你就会发现知识的他所能学的东西只有那一点点东西，他没有办法扩大学习啊。那心越宽的人，你出去看东西、看市场，甚至要去学东西，他都显然都会比较宽，而且在整个工作上哈，他的灵感、他的一些创意、弹性显然都会比较好。那么价值判断上呢，他就比较不会用自我中心的方式来衡量，他会比较容易从多元的角度来看别人的立场，所以价值判断上也会比较啊，感觉到会比较这个比较多元化，而不是单一化。所以在近代的教育里头，不管是国外或者是国内，都有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学会只用一种价值的时候，通常障碍会比较多。一个人学会多元价值来衡量东西的时候，那通常他呢会感觉到比较好。什么叫多元价值呢？就是说我认为一个人小孩子只有读书，书读得好才有前途，你只有用一元价值来看的时候，那每天都会责备这个小孩子，而且会为这个小孩子感觉到很失望。但是你从多元角度来看的时候，他就不是这样，他觉得一个人有的小孩子他书会读得比较好，有的小孩子他可能是社交上比较好，他的人际的智慧比较高，有的小孩子可能是啊他的这个空间关系或者美感方面的东西智慧比较高，他是从多元的角度去看啊小孩子他有他自己的不同的这个特别的这个因缘在，他用多元去看他也会觉得，哎，其实不会这个，但是他会这个，这方面他也做得很好，他还是会肯定他，还是会支持他。那通常这个人也会活得这个小孩子发展上也会比较好。那么这个东西是一种开放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再看到说，一个人哈，其实心的开放就会涉及到经验的开放。我们通常是拿过去的经验阻挡住，使我们对于新的经验的吸收产生了问题。所以我过去曾经受到伤害以后，我现在就会阻挡新的，别人对我啊丢出一个友谊来的时候，我会不敢去跟那个人去做朋友。我曾经在金钱上受到伤害的时候，被骗的时候，那我对于一些投资的东西，有的人从此不敢再做投资啊，就是说以前的障碍是容易形成我们我执的东西，但是禅的训练就是要让你，就是你不要被一些刻板的东西把我们自己给绑住了啊。那么 这是所谓经验啊，这个部分哈、啊，那么开放的部分。有时候我们在看人，我们也常常用过去别人对我的观念来看别人，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产生很多障碍。那么有一些同理心也是一啊，禅，你静坐啊，在你的行住坐卧中，你训练禅训练的比较好的时候，那通常我们的同理心会比较好。什么叫同理心呢？就是说，我们跟别人之间，我们比较能够就别人的立场来了解这件事情。我们也有时候甚至也可以从山河大地的立场来了解我们跟山河大地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以跟在佛菩萨的立场来看我们跟佛菩萨之间的关系。甚至于如果说你是在啊修行，在诵读啊，在研究华严经的话，那华严经的时候一开始那四祖妙严品哈、啊，那你也会跟这世间主产生比较多的一种应感的作用，那都是同理啊。那么接着呢，就是你心越宽大的人，在生活中啊，他感受到实现的部分就越来越多，他所能看到的，他都在接触到的，在那里都感受到生活在那个地方是。啊，如如实实、笃笃当当的感受到那一份美、那一份喜乐，所以在现代的这个忙碌的现代生活里头，我们是很大部分人都已经啊心都封闭到我们啊看不到我们生活上值得我们喜乐的东西，常常都被忽略掉。它变成我们常常把它很自然而然的，就是就把它好像把它摒除在我们的心的外头。然后呢，我们心里面的接纳的东西是什么呢？一直都是紧张焦虑的，就是用一个紧张焦虑的吸管，不断的在吸紧张焦虑的毒液到他自己的肚子里头来，所以这心灵上自然而然就有很多的困难啊。那么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其实让我们感觉到美的东西实在是很多。我今天中午在山上，在上完了课还没有上。这个学生们去过堂，我就去山上把它绕了一圈，佛光山山上，啊，怎么会这么美？实在不知道，没有办法用语言的描述它，啊，这个花木啊，小鸟，甚至于那个温暖的那种春天的那种气氛，我觉得它非常美。所以我在里绕了两圈才去吃饭。我绕两圈的时候，我把步伐走得很慢，啊，一步一步的走，然后我感觉到，好像真的是走在那华藏玄门，因为从大雄宝殿往下看的那个门叫华藏玄门，其实就是那个华藏玄门指的就是华藏世界，进入华藏世界的门。从底下波尔门上来就是华藏玄门，啊，那我就在华藏玄门那里。我们好好的去领受啊，有那一份悠游啊，这样子的生活，你去看，在你的上班的途中，在你回去家里里头，在你平常的居家之中，是不是能够维持这些东西，都是值得我们一一去做反省的事情。那么，我们讲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来往下要来看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我说老师你这样讲对，我们也知道是这个样子，我也需要有禅喜，问题是我怎么修才会有禅喜，问题是我怎么样去修持。你这一系列的讲题是讲佛法修持与心理健康啊，那现在你要告诉我们到底怎么修。你说静坐我也常常在做，可是我坐在那个地方就是满脑子都是烦恼，我坐在那个地方想的都是一些哈念头，一直都不断，一会儿的想子女的问题，一会儿的想事业的问题，我的脑子从来也没有停过。对，现在谈到这里就值得我们来看看啊，在我们的这个禅喜的培养里头，第一个是要从禅定里头来培养禅喜。那我现在给各位来谈禅定这个部分，怎么去培养禅喜的问题。讲禅定有四个层次的禅定，我们叫做啊这个色界四禅，无色界、 有四定，所以叫做四禅八定。那色界里头的四禅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我现在教你真正的喜乐群喜喜跟乐的东西哈、啊，其实呢，它只是在初禅、二禅是喜乐，到三禅的时候只剩下细细的乐，到了四禅的时候乐就退去了，就不再是不再依赖的乐了，它就依赖的清净的心了，就已经不需要这个乐了、啊、那么我们所以看看禅喜就。这个禅喜呢，通常是在这个禅的基本训练上，它在初禅、二禅是最重要的。到了三禅的时候，只剩下乐，乐是比较细的、比较悦乐的、比较恬淡的那一部分。到了四禅的时候，就必须开发到我们的心到纯净的那个部分来。那我们先给各位来谈初禅这个问题的修行啊。你坐着人坐着的时候，我们在初禅。那么要学初禅，其实要进入初禅也不是那么容易。初禅你有，我们要注意，学坐禅的人，很多很多的人都是在欲界定里头就以为自己啊是已经进入初禅了。什么叫欲界定呢？就是说我有我的欲心还是很强，但是我在这个时候，我让我的心我能降服我自己的心，让我的心安定下来。不会是那么样的起伏，那个短暂的那个定，我们只能称说那叫欲界定，啊，那个欲界定呢，如果你降服的能够维持稍微久一点的话，那个东西就是第二步，它称为叫做味道定，也就是说你还没有到真正进入初禅的味道定。其实我们应该这么讲，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果能够注意这两个。欲界定跟味道定还没有进入初禅之前，这一部分的修行，如果你能在那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很顺利的掌握得住它的话，其实对你的帮助就非常大了。那我们来看看啊，如果你在打坐的时候，那么老师教过你的，那就是你可以从数息开始，对不对？你可以数，从一数到十，十数到一，一数到十，十数到一。数息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你听着呼吸数的，啊，一个呼一个吸数一。主要的目的是用数的这个注意力，这个专注力，来取代你可能那个妄心会乱跑这样子。可是我们可以跟你讲，你。大部分的人，但是只要数息，数一到十，十数到一，一数到十，数到一，大概数不到五回，就腿盘起来坐在那里，数不到五回，然后呢，再过去就不知道了，就数到了九十，然后才想着说，哎，那剩个高怎么来啊？好，那么我们来告诉你，就是说你那一段时间的心呢，已经跑掉了，所以你就根据你的。那个很自然的数目的反应就变成十一、十二、十三，就一直数下去了，就一直数到九十了。有的数到一百了，才想起来说：“哎，啊，那剩个几把？”啊，再拉回来。那么我们像这样子的情形，都连所谓的欲界定都还没有。欲界定一定是你数息数下来以后，你的心很清楚，你能够清楚的，朗朗哈、啊、这个。这个清清朗朗的，你自己很清楚。这个一个呼吸紧跟着一个呼吸，一个数数紧跟着一个数数，你很清楚。然后你的妄念没有了，然后你突然间进入一个定的状态。这个那个东西，通常都是在欲界定啊。你仍然还是你中午的时候休息一下，你可以这么做。你在火车上，在飞机上。啊，在你的这个适当可以休息一下的时候，你可能只用短短的时间就可以这样子。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叫做欲界定的东西，顶多只到了味道定的定。味道定的这种定是短短的，但是你那个短短的时间就可以疏解你很大的压力。这个短短的时间让你的脑子得到了休息，在短短的时间让你的海马回跟我们的人的海马回跟这个。 杏仁核之间的那条宽频的这个 cable 呢，不会太忙碌，不会产生 LTP 效应。那这样东西你就会觉得很轻松啊。这个东西我们都只能讲这种暂时休息的东西，但是这个暂时休息一下，这个预界定或未到定的东西，对于我们一般忙碌的现代人，它帮助就很大了。我从山上下来，他们把我送到机场，然后我总是把它悠哉悠哉的，不会赶着一班飞机，然后我就这个到找到一个这个可以有贵宾室的地方，我就去当贵宾，泡一包茶，然后坐在那里好好的啊，悠哉悠哉一番，我把时间调的差不多，然后啊这个调息过来。那我的目标是上了飞机以后，那我很清楚，我会让我自己，也许属习，也许随习，也许不是，也许我用观法，然后我们就进入啊，把自己放松，就进入那个短短的定里头。只有那短短的，他一会儿啊，这个可能他要来问你要不要报纸，一会儿他可能来问你要什么东西，但是我已经飞机起飞到他要来问我的那段时间，我已经进入那个状况，通常都是他把我叫醒的，就是这样。而且我的本事还好得很，他送给我一块蛋糕吃一次，我吃完了以后，我马上又可以进入状况啊。然后到了飞机下来了以后，他在滑动，在地板，在已经在陆地上着陆滑动的时候，我还是一样，我还可以让自己懒洋洋的，让自己的心悠闲懒洋洋的那样样子，我还是可以保持它。但是我要告诉你，那样子的东西都还不叫做初禅，这样的东西都称为欲界定或未到定。但欲界定、未到定就可以带来你松弛，带来你一下子好像让你心里头觉得一种清净，好像歇过也赶快，你的心好像沐浴过一样，那样子的感觉。这一类的东西我们都称为叫做欲界定或未到定的，讲你清楚吗？其实你不见得一定要把腿盘起来，你就坐着这样就可以，甚至于这种定有时候你就是靠着椅子都可以啊，中午的时候靠着椅子都可以，乃至于你要睡眠之前，你睡在你的啊床铺上，然后那一个靠着床上啊，你如果侧睡，那不要让自己绷得很紧，然后你也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通常它也很容易带入你的睡眠，但它还不叫做初禅。这样你，但是它的功这样子的啊，这种是欲界定的这样子的之为用，其实是很大很大的，它非常好啊。这样东西是。很清净，而且它可以带来无限的这种禅喜，它还是有的，这种禅喜还是在的。那么如果你能够放松你的身体，虽然你仍然在欲界里头生活，你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但你能够放松它，你能这么做，那我觉得你的健康就得到很多的保证，你也这个压力的疏解呢，也会得到比较多的啊，可以容易很容易就可以疏解，而且整个精神上比较容易恢复过来。这是我很鼓励哈、啊、大家要去练习的。它并不是只有坐，它也可以躺着，甚至于它可以在走路之中来进行，行住坐卧都可以。它不是初禅，但是它是未到定啊，它是欲界定。你把脚步放慢，把肩膀放松，然后你用散步的方式，你的脚步就是一步一步的走，一步一步的走，你把它放松这样走，然后你注意到你自己不要让内心里头平静，你放松了你自己，你会发觉因为你那少许的宁静，你注意听你的呼吸的声音，你注意到你在走的时候好像你是在踏在极乐世界的那样子的感觉里头，甚至你会感觉到你自己的身体就是极乐世界 不是极乐，不只是极乐世界的一部分，而是你的身体本身就是极乐世界里面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这个细胞，每一个关节，它都像极乐世界一样那样子的啊、哦，那么样子的平和，那么样子的 peaceful 哈、哦，那么让你感觉到那么样子的一边有一种 pleasure 或 happy 的感觉，你要感觉到是这个样子的东西，它充分的感觉到一种轻松啊、哦，这种感觉，你一步一步的走，这样走，这种效果，其实你去试试看，而且你如果这么走，你练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别人看到你这样走的时候，他从旁边看，他发觉你的走路的姿势是很庄严的。别人甚至会羡慕你。我好几次，我自己正在这样子试着这样子啊、哦，让自己弯下来这样走的时候，那我的朋友从旁边走过来跟我讲：“我看到你走路的样子，我真羡慕，怎么会这么悠闲呢？”其实我是在机场里头，那难道我到机场难道用跑的吗？我已经啊，这个买完了机票了，我就是那个时间，那我从那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我的时间都是足够的，我当然就是一步一步的走。可是现代的人是很容易啊，就是即使时间够，也是用走得很快，宁可去走在那边坐下来，然后坐下来干什么？坐下来抱怨，是不是？坐下来。这个对一些事情表示不满，是不是会这样？你说是不是这样？是这样。所以你去看，当我们觉得很紧张的时候，以作为一个我演讲的一个经验来讲的话，我演讲的经验是从年轻啊、哦、慢慢讲到现在，已经年纪比较大了。我不承认我叫老啊、哦，但是呢，就是已经慢慢年纪比较大了啊、哦。我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如果我很紧张的时候，我就一定要看那个稿，因为我的聚焦一直缩在那个地方。那我只有把它准备完了以后，我知道要讲什么东西，我放开它，然后我要来讲它的时候，我就会像跟我的听众呢，像谈家常一样。所以你会觉得听我讲话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压迫感，是你会觉得。我的语言也不是很慢，节奏也还好，但是你会觉得我好像是在跟你谈家常那样子的方式。那么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呢，你自然而然就是你我们的视我的讲者的视野就拉开了。那我的视野拉开的时候，你的视野也容易拉开，通常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两个人要辩论的时候，紧张的那个人一定会吃亏，而那个。他内心里头能够维持比较安定的那个人，他就会占比较多的便宜，因为他的举证啊，他对他的反驳所用的东西就会比较多，通常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呢。那么好，这个所谓欲界定的东西，或者是叫味道初禅的这一部分定的东西，是每一个人他虽然还不需要出禅，不是真正的禅，但是对现代人来讲，他很容易练习。你一定要听我说，你要把它练习到你很平常都可以用，在你的平常吃饭里头也是可以用，在你的这个走路的时候可以用，在你的睡眠的时候可以用，在你啊从这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就那个地方都可以，就你甚至于你要去上厕所都可以用。禅宗里头是啊。包括吃喝拉撒睡的事情都叫禅，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啊、哦、它是融在生活当中，所以有时候我们能够让自己保持这一个时间，其实自己就已经够雍容华贵了啊。如果你不能保持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拥有的东西再多都会把你压得垮垮的。哎，所以有时候我接近过蛮多哈、啊、这个他们社会地位蛮高，或者是企业界的一些人，他们自己受到了一些情绪上的压力很大的时候，他问我说禅修应该怎么修的时候，我说你不要把它看成很困难，你就要先修这个对你的效果啊，你修完了以后，你自己去做了很好了以后，你自己想要再晋级，那你再找我好了，你就先学这个就好了。他说这个叫什么？我说这个就叫做禅呢、啊、他就出禅前的禅呢、啊、那个叫基础啊，哎，你先试试看嘛，啊，让他们做一做， 他们也都会，通常都会最后过这个回应说，这样做觉得他感觉到好像好的蛮多的，好，那么这样的话欢喜心就比较增加了，自己也看起来步调也就比较缓和，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你的视野，你的心胸就比较开阔，这喜乐的东西就比较容易进来。那现在我们来给各位谈初禅这个问题啊。当我们得到这个不基本的这个训练有了以后，你要去训练初禅就比较容易，腿盘起来，正襟危坐，或者是你在走路。初禅它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你不做亏心事，你要做一些正当的事情，正当的事业啊。你做那些不正当的事业，通常就学禅，通常你进的时候那些东西，它就会跟你自己的良知良心的东西，就会常常会起不稳定的东西出现啊。那是一个基本，就是正命的问题啊。那个正命的意思就是正当的职业的东西啊。那么好，那么你看哈，如果我们坐下来，我很清楚的去觉察。因为初禅有五支，所以五支就是有五个我们平量的要素，就是这五个平量的要素你都能做得到，就叫做初禅啊。初禅的样态是你只要走样了，不是初禅的样子，这五支你就会不全，就会做不到。那初禅的五支呢，这五个你可以把它记起来，它叫做觉观、喜、乐、一境性。一境性就叫做一心，就是专注的一心的意思。觉观喜乐，喜乐一心啊，一心又叫做一境性。境是环境那个境，心境那个境，性是就是这个我们自信的那个性啊，就是这个合集自信本质具足的那个佛性那个性啊。那你看看啊，觉观喜乐一境性这五个啊，我们来看觉这个问题。你要熟悉，是不是要好好的觉察你再熟悉？如果你没有觉的时候熟悉，处不久就跑掉了，是不是？那是觉。你在走路的时候，你要放松你的身体，一步一步这样走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觉察？你是不是要把心专注的拉回来？还是要？你是不是在走的时候，你要感觉到啊？这个你感觉到你自己踏的走的这个路上啊，无论你是在市郊在这个阳明山在附近的郊山啊，或者是大山，或者是你在火车站，或者在捷运站，或者在你的办公室，你离开你的座位在走路的时候，你一步一步的走，你的决心清楚的在走，然后你也很清楚你是要去上厕所，你一步一步的走，这是觉。观的时候呢，是我观着我的自己，我踏在这个地方，我的生活这个周边，你觉得你自己的内在的世界，内观的部分你也可以内观，内观自己啊，内观自己踏在华藏世界里头，内观自己的内度就是像华藏世界。你读华严经哈，只要你第一会哈开始把它弄通了哈，你如果你没有这个印象的话，那你就去借我们的 MP3 以前我讲的华严经，你再去把它重新 review 一次，好，这个你就会有一些心得。其实那一个华藏世界跟你自己之间其实是相应的，所以你正因为你自己观的自己是像好像他在华藏世界，而你自己的身体就跟这个华藏世界是相应的。